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蒙古侵蜀，宋理宗端平元年，亦都即系蒙古窝阔台克汗六年，公元1234年农历正月，蒙古同南宋联兵攻入金国皇帝嘅最后一个据点塞州城，金国灭亡。联兵灭金之后，宋蒙双方依约退兵，但系双方都对原本由金国控制嘅河南地方虎视眈眈。半年之后，亦即是南宋端平元年六月，南宋的淮东制置使赵葵领兵北伐，收复了黄河南岸的开封、洛阳、归德三京，但是中了蒙古的空城计，宋兵孤军深入，粮食不计，又得不到其他南宋将领的支持，终于被蒙古兵击败。不但三京重新失陷，而且赵葵所统领的淮东兵马损失惨重。兵败之后，南宋大臣互相指责，有人责备赵葵全子才贪功冒进，亦有人认为镇守襄阳的史松之不肯出兵支援，而且史松之已经探听到蒙古暗中在三京附近埋伏兵马，但是并没有及时通知赵葵，令到收复三京的宋兵堕入蒙古兵的陷阱之中，被蒙古兵击败。总之，在南宋朝廷里面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宋理宗为了平息纷争，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求治太速，知人不明，未有审度时势，误信出兵策略，结果兵败受辱，同时降旨贬斥一些主持北伐的大臣将领。南宋委约北伐，蒙古窝阔台克汗乘机在诸王大会里面宣布讨伐南宋，向谋士征求平南之策，同时派王接去临安谴责南宋毁坏盟约，逼南宋以当年对金国的礼节向蒙古称臣纳贡，但是被南宋君臣拒绝了。于是蒙古执政者准备全面进攻南宋。第二年，亦即是公元1235年春天，蒙古兵分三路向南宋进攻。东路由大将阿术鲁统领，汉人张荣做先锋，由洛阳出兵进攻东面的徐州一带。中路由窝阔台的第三仔阔出统领，由洛阳出兵向南越过唐州、邓州一带进攻襄阳。西路由窝阔台的第二仔阔端统领，由陕西出兵越过秦岭进攻四川，其中西路兵对四川的破坏最大。宋朝人所谓四川是川峡四路的简称，川峡四路即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葵州路。路是宋朝的地方行政区，相当于今日的省。由于流经四川盆地的长江称为川江，而盆地的东端有长江三峡，所以宋朝人将设立于盆地之内同埋盆地周围的四个行政区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元朝合并四路，设立四川行省，经历明清两代，直到今日700年来都未有改变，因此四川就成为专有地名。宋朝以后，有不少人以为四川是因为境内有四条大河而得名，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四川境内是不只有四条大河的。绍定四年，蒙古兵越过四川北部攻打金国，南宋的边防将士不敢阻拦，任由蒙古兵大肆掳掠而去。端平二年八月，蒙古阔端大王开始出兵袭击四川边境，南宋守军纷纷败退，四川的北面防线差不多完全崩溃。坐镇兴元府的四川制置使赵彦纳 抽调四川各地兵马抵抗蒙古兵，济至富士兼成都知府丁甫就留守成都。端平三年，亦即系1236年秋天，有一日，
怕子兵入侵边境已经一年。赵元帅在兴元指挥兵马抗敌，屡传败信，情况实在令人忧虑啊！
启禀副元帅，下官查问过一些由北方来成都的商人，他们都说边境的军情十分紧急，不单止大散军已经失陷，大散军以南的武丘、七方、仙人三关和街城奉西和天水五州亦都全部失陷吧。
啊！唉，赵元帅隐瞒军情太过唔应该啦。三关五州系四川50州嘅藩篱，藩篱尽失，四川难保安宁啦。王参议，你仲探听到啲乜嘢消息啊？
有人话，赵元帅准备放弃兴元府，退守江油城啊！
元帅准备退守江油，如果江油有失，咁成都岂不是危在旦夕？
只系传闻啫，未能证实。
唉，
不过赵元帅抽调兵马，加强防守利州同剑门，似乎佢打算退守江油嘅传闻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
唉。赵元帅凡事都自作主张，从来唔将我丁甫放在眼内。退守江油呢件事关乎四川嘅安危，佢竟然唔同我商议。唉，成都嘅守城士兵只有600-700人，万一敌人侵境，点可以应付得嚟呀？
启禀副元帅，有紧急军情啊！
啊，咩紧急军情？
塔子兵攻打剑门关啊！
乜话？塔子攻打剑门？唉，
赵元帅已经派咗刘将军、黄将军据险坚守，希望抵挡得住塔子兵啦。
唉，剑门关系巴蜀嘅门户，剑门一破，四川50余州就不堪设想啦。但愿赵元帅能够击退塔子啦。不过，假如塔子绕过剑门，由山路突袭成都，咁就危险啦。
傅元帅所讲嘅系三国时代邓艾取道阴平以骑兵灭蜀嘅计策，塔子未必懂得噶。
希望系咁啦。王参议，府衙外边发生乜嘢事啊？
傅元帅，不得了啦！有塔子兵入城啊！
咩话？有塔子兵入城？哎呀，我告咗几日病假，竟然有敌兵入城，点会咁噶？
今日清晨，有几百人马到咗城北嘅司马桥，守城嘅士卒以为佢哋系由剑门推翻成都嘅败兵，所以并冇防范，点知？他们原来是塔子，他们冲开城门入城见人就杀，士兵和老百姓用台椅木板拦了街巷，和塔子肉搏，敌人就快攻到府衙了。
一夜之间生死巨变，一定是邓艾骑兵灭蜀之计。食到不保了。
大人大人， 你哋决定点啊？
我要立下指挥军民抗敌。
大人，你身体有病、啊，
事到如今唔顾得身体啦。
府衙里边嘅官吏差不多全部都走晒啦。下官带咗几十个士兵嚟保护大人你离开成都嘅。
王参议，你嘅好意我明白，但系我丁府身为朝廷命官，职责系保境安民。今日成都遭遇敌寇，我岂能临难久眠？唔得，我要同全城军民一齐杀敌，誓与成都共存亡。
宋理宗端平三年，亦即是公元1236年农历十月十八日，蒙古大将末哥率领几百骑兵由阴平山路偷袭成都，成都防守脆弱，蒙古兵迅速攻入城内。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甫抱病领兵在城内和蒙古兵战斗，最后战死在城南的金花街。丁甫战死之后，参议王奕继续召集军民抗敌，又战败而死。在成都被蒙古兵攻破的同时，防守剑门关的宋兵亦都被蒙古兵击败。四川制置使赵彦立放弃江油，向三峡方面逃走。蒙古阔端大王领兵长驱而下，直抵成都。蒙古兵攻破成都和剑门之后，众兵到处掳掠，川峡四路49府州之中有30多府州被攻破，四川百姓经历一场惨痛的灾劫，死于战火之中的人不计其数，财物的损失就更加无法估计了。蒙古兵横扫四川，好像当年入侵金国的河北地区一样，并没有长期占领，在大肆掳掠之后立刻退出。阔端大王亦都在端平三年年底领兵离开成都，回去陇西，只是留下兵马驻守剑门等等要塞。蒙古兵撤退之后，南宋的官吏官兵需要重新整顿几十座残破不堪的城池，数以千计的残破农村，安抚数百万灾民，任务实在非常艰巨。不过更严重的情况就是四川北面的要塞已经全部被蒙古控制，蒙古兵随时可以冲入四川腹地大肆掳掠。事实上蒙古兵差不多每年都攻入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四川的南宋官兵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蒙古兵入侵四川令到南宋朝廷非常震惊，因为自古以来四川的安危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巨大，于是守蜀保蜀的政策代替了对四川的防范。在这里顺带一提，在蒙古侵蜀的这一年，即是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文天祥在江西吉州庐陵县诞生。当时南宋朝廷希望能够加强四川的防守，稳定四川的局势，但是困难重重，将相大臣都感到无能为力。到了淳佑二年，即是公元1242年农历六月，宋朝任命余戒镇守四川，当时距离蒙古兵横扫四川只有五年半。余戒是湖北蕲春县人，年少的时候以豪侠自命，因为杀死人而投身行伍。赵葵北伐失败之后被贬去镇守泗州，余戒自愿为赵葵效力，成为赵葵的重要幕僚。后来余戒屡次领兵阻止蒙古兵入侵淮南，立了不少大功，得到宋理宗重用，派他镇守四川。当时四川制置使衙门已经搬了去重庆府了。
又有新大帅上任了。 自从五六年前塔子入球，朝廷更换过三四个祭祀事，但系都冇办法应付塔子嘅攻势。
嗯，
睇嚟啊，呢位余大帅都未必有所作为啫。
唉，塔子年年入球，官兵冇法子阻挡，我哋四川嘅老百姓实在太惨啦。都唔知要到几时先至可以过翻啲太平日子啊！
就系咯，
啊！你哋睇下，税府嘅正门贴咗一副新嘅对联，上联系一柱擎天头势重，下联系十年踏地脚筋劳。啊，气势都唔错吧？
气势啊，的确唔错嘅。不过可能言过其实啫。
啊，你哋睇下，墙上仲有一张招贤榜啊。榜文话：集众师，广忠义，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高我者，高著重赏，朝廷不论以报功，豪杰之士摧其立事，今其时与。写得确是爽快利落。
看来这位老伯对新上任的余大帅似乎十分欣赏吧。为什么你不望门投贴入去税府无税自荐啊？
唉，我老啦，而且一无功名，二无学问，边有资格啊？
老先生，你错啦。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日国家多难，保国安民是不拘老少贵贱的。老百姓有好的意见，大帅又怎会拒而不纳呢？
切，你怎知道大帅会采纳民意啊？
是啊，税府门禁森严，历任大帅都高高在上，怎会接纳我们这些蚁民的意见呢？哎呀，呢位先生是外地人，你唔知咁多噶啦。
各位，不瞒大家啦，在下就系新任祭祀事余戒，未复出嚟听下民间嘅意见嘅。
原来佢就系大帅啊！
冇错，各位乡亲，四川受到塔子侵凌，百姓受尽战乱之苦，我余戒奉旨镇守四川，拒敌求安良民是我的职责。但是一个人的见识有限，对四川的情况又怎及得上各位乡亲咁了解咁深切呢？所谓天时地利与人和，如果我得不到各位的协助和勉励，市民又怎可以保熟安熟呢？
啊，是啊是啊，大帅说得啱啊，治理四川我们都要出一分力的。
应该
没错啦，各位有自熟的高见就请入税府商议啦。
请
各位，这一年来全靠各位悉心辅助，四川民间生计逐渐恢复，各府州的兵马亦逐渐整顿，各位辛苦了。
几感几感几感。
但是 太子兵经常深入内地，大肆劫掠，成邑村落重建之后又要饱受摧残，而且太子兵在四川境内横行无忌，不单止威胁五十几府州的安全，朝廷仲忧虑万一四川有失，下游的京湖江西就十分危险了。各位有什么退敌的计策呢？
太子兵非常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太子的骑兵的确厉害，但是他们越境来犯，我们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理由任由他们在境内持请掳掠的。
启禀大帅，四川内地的城邑多数位于平原之中，可以说无险可守的。太子来犯，官兵只能够闭城固守，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太子呼啸而过，所以太子如入无人之境。
没错，就是
这样的情况必须有所改变。如果我们能够撤险而守，在太子犯境的时候出兵截击，令到他们进退两难，再不敢轻易来犯，那四川的安全就有所保障。
大帅讲得啱。
好了，我要亲自去各地巡视，物色一些合适的险要之地。
大帅，呢度就系合州城外嘅钓鱼山，你睇下，三面有大江环绕，而且山顶系一片广阔嘅平地，可以驻守几万大军。
唔错。钓鱼山嘅形势的确险要，山顶距离江面十几丈。敌兵冇可能攀上悬崖，但系由山顶眺望，可以清楚咁见到周围几十里嘅动静。山顶嘅平地又可以耕种，驻军就唔忧粮食断绝。的确系据险设防嘅好地方。
系啊，大帅，四川沿江仲有好多同类嘅山丘噶，
咁就太好啦！我哋喺江边嘅山丘之上筑城驻军，利用船只输送军粮兵器，又可以传递军情，将各处山城结成一体，互相呼应，随时截击太子。咁太子兵就唔敢喺四川横行无忌啦。
余界得到四川军民的支持，逐步稳定四川的秩序，恢复四川的社会经济。他又利用四川盆地的特别地形，在一些江岸的山丘之上建筑山城，驻兵防守，截击入侵的蒙古骑兵。比较重要的山城有合州钓鱼城、嘉定乐山城、梁山赤牛城、广安大梁城、泸州神秘城等等二十几个。余界镇守四川十一年，对稳定四川的局势、建立四川的防卫体系，令到蒙古兵不敢轻易入侵，确保南宋长江上游的安全，作出巨大的贡献。宋理宗保佑元年，即是公元1253年农历五月，宋朝召余界回去临安， 余戒在临离开重庆的时候忽然病死。
中华五千年之夜，蒙古侵蜀，是由陈炳球、陈耀华、林有荣、温泉、陈伟康、曾永强和蔡雅阁联合播演的。